谢谢诸位大德光临啊，这个让默许有这个机会啊，跟大家来共同学习达摩祖师的这部四行论。这部论呢、啊，其实啊，它只是一篇文章，它内容还不到600个字。虽然它文字不多，但是它是达摩祖师开示大乘佛法入道的法要，所以非常的精彩啊。那它的全名呢、啊？它的全名叫做《菩提达摩大师列辩大乘入道四行观》啊。我们请翻开这个《达摩四行观》的第一页。这是我们达摩四行观的全名，就是菩提达摩大师列辩大乘入道四行观。我们在介绍这部达摩四行论以前呢，我们就先把这个经题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这个经题也是本经的精神所在，所以我们就先对这个经题、啊、做一个介绍、啊、首先我们来介绍菩提达摩大师、啊、菩提达摩，这个菩提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觉，达摩就是法，所以叫做觉法、啊、菩提达摩大师、啊、他的原名叫做菩提多罗、啊、那因为他的师父叫做波若多罗、啊、所以他就为了尊重他的师父，所以他把他这个多罗这两个字改成达摩、啊、而成为我们现在称他菩提达摩大师、啊、他是禅宗从西土算过来的第28祖，也是我们中国禅宗的初祖、啊、他本来是南印度相智王的第三个王子，他是一个王子啊。当这个27祖波若多罗尊者游化到相智王的时候啊，国王对他非常的礼遇啊，不仅仅世事供养以外啊，还把他国内最珍贵的一颗无价宝珠啊，摩尼宝珠来供养这个波若多罗尊者。那这个波若多罗尊者啊，就以这颗无价的宝珠啊，来试试看他这位相智王国的这三位太子，看他们的根性如何。他就问他们这三位太子说，这一颗这个宝珠啊，是这样的光明，这样的圆满，有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呢？有没有比他更价值的吗？那第一王子跟第二王子、啊、他们都说、啊、这一颗摩尼宝珠、啊、是七宝中最尊贵的，在世界上、啊、是没有任何宝物能够超过他的了。这颗宝珠、啊、供养这个尊者、啊、那是真正是如理如法了，甚至是相得益彰的供养，最合法了啊，最如理了啊，只有尊者你能够受这一颗摩尼宝珠的供养的。那这个时候，唯有这个第三王子，也就是菩提多罗啊，这个时候他名字叫菩提多罗啊，他就这第三王子，他就告诉波若多罗尊者说，这颗珠虽然是宝贵啊，但是它是世间的宝，不足为上了，还有比它更超过的。世间宝是生死轮回，它只是一个价值是取舍的。有个宝比它更珍贵的是法宝，法宝可以让人出三界了生死都解脱的。我们世间为了这些珠宝啊，在那里拼了你死我活，像我们常常看那个武侠小说啊。武侠电影为了一颗无价宝珠，然后 两派在那里斗得你死我活，就为了那颗珠宝，结果得到了还在那里紧张兮兮的，怕别人来谋财害命的。这世间的珠宝有什么好呢？那法宝可以让你解脱生死烦恼，这才是真正的宝啊！那这个珠宝啊，它所放的光明也不过是世间的光亮而已啊。它是即使是夜明珠放的也是世间的光明而已啊，但是它没有智慧啊。在一切光明中里面，智慧的光明为上啊，因为智慧的光明可以叫你不造诸恶啊，叫你不造恶业啊，不堕三恶道啊。所以在一切的光明中，诸光是为上啊。那虽然这颗宝珠啊是很明亮的，但是这个明亮也是世明的，世间的明亮的，这个世间的明亮不足为上的。在一切明亮中间呢，心明为上的，心能够一念三千，遍观法界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。那这一颗珠的明，它能够照的范围也是那么一点极限而已啊，还要嫁接了我们眼睛才能够看得到啊。那我们的心明，只要你心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我们本觉性是遍照法界的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的。所以这一颗珠虽然是很明亮，但是心明是第一啊，还超越它，不知道超越的多少倍啊，多少万亿倍啊。那这一颗珠啊，虽然是光明，但是它自己不能制造，不能说它是光明呢、啊。要以我们人的智光才能够辨别说这个是叫光明。这颗摩尼宝珠固然是宝贝啊，但是要我们的心来认定它是宝贝，它才叫宝贝啊。所以它宝不自宝啊，珠不自珠啊，那都是因为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执着，我们心里觉得这个是宝珠，它才变宝啊。如果我们心里没有这些，那没有这种执着，那这颗珠它自己也不叫做珠啊。所以佛陀有一次啊，他在一个了义的法会上，讲说这了义的法会上有个天王啊，就是贡献佛陀一颗摩尼宝珠，非常的尊贵啊。佛陀拿来以后啊，就问这四方天王说，这是什么呢？大家说，哇、哦，这个是稀世珍宝啊，在我们天宫上，在我们四天王都很难得一见了、啊，这太珍贵了，这是世界的珍宝啊，啊，世间的珍宝啊。佛陀啊，把这个珍宝收起来，放在后面再问呢、啊，那这是什么呢？对不对？那四天王大家看了、啊，那佛陀怎么回事呢？那手上空空，还问了我们，说是这是什么呢？大家只好说什么，这是锁，锁里面。那锁里面是什么呢？空空的，对不对？佛陀就说了一声，哎呀，真正的宝你却没看到啊，而你看的是世间的宝啊，那个真正的那个宝是你能够看的那个东西才了不起呀、啊，啊，而不是那个宝，那个宝只是一个因缘合合的一个假象而已啊，一合相而已，哪是叫宝？能够变成宝，是你的眼见它，然后你心里的事变现出来的，你的心才是无上的宝啊！你的心如果不染空有二尘啊，就像《金刚经》所说，不住相生心，它能够生一切菩提法。诸佛如来神通道力，十八不共法，四智菩提，十五位，全都是在你那不住相身心的那个心，那一念心现出来。所以啊，一念心中即三千世界啊，啊，一念三千呢、啊，就是记住我们宇宙万法。那你住相身心，那就生我们世间法。所以真正的心宝，你不好好去把握它，却去抓住这世间的宝物啊，你两只手一空，即使是天人500年的寿命，你执着它干什么呢？那即使它是宝，你看我们现在讲金刚宝石，它也不过是200万年的寿命，它就变成了灰尘了。所以科学家说这个金刚宝石我们叫 金刚不坏的，其实还是会坏的。只要有物质的形象，它一定沿着尘住坏空、生住意灭、尘住坏空，而最后归于空有的。唯有什么东西不会归于空有呢？什么呢？就我们这一念心啊，无始无尽的。所以古德常讲，有物先天地，无形本寂寥啊，能为万象足啊。这一切三千大千世界，包括这十法界，都是那一念心变现出来的，而不足世事凋啊，它绝对不会凋零的，不会变异的，永无变异。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在凡夫位，但是我们这一念心心体跟佛无二无别啊，没有变异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宝啊。而佛陀说，你们真正的宝没看到，就专门看那个宝。所以这个第三王子啊，这个一回答，哦，波罗多罗尊者知道他是个法器啊，啊，这是个法器，所以很欢喜，他就留下来了。所以并不是波罗多罗尊者喜欢留在香智王朝里面的，他什么找到了宝啊？老师找学生也很辛苦啊。我们常常讲说，哎呀，我找不到善知识啊，啊，其实不是找不到，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行为还没相应呢。你看看检查检查看，我们的心根尘接触会不会起贪嗔痴？如果你会起贪嗔痴，表示我们还早的呢。如果你起心动念都是起善念，绝对没有一丝恶念，哎，那你就是成熟的众生了。没有起一丝恶念，那就变成纯善无恶了。那很容易开悟的，那心是这样的人，心地里很清净的。那我们现在虽然是修行，心里还是有善有恶的，往往不知不觉中恶比善多，我们这就不晓得。这不是我们找不到老师，是我们还差得太远了。佛跟我们讲的这些道理，基础的道理，我们都还没有修好五戒十善，叫我们修清净心，修心地不要打妄想。我们一没事就想过去，想未来，想从前，想是非，想了一大堆烦恼，所以还差得很远。不是佛不来教我们，只要我们什么时候心都在清净了，即使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善知识，佛都会变现善知识来教化我们。你看那个佛在普门品也好，楞严经也好，他说得很清楚，应理何生得度，即现何生，为其说法，令其解脱啊。所以我们要找善知识觉得好难，其实善知识找一个学生也是很辛苦啊，他要把这个法传下去啊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很多禅宗祖师啊，现在这临济宗跟这个归养宗啊是比较盛，跟曹洞宗比较盛，归养宗流到韩国去了，其他华严宗都断了啊。你看为什么会断呢？找不到学生嘛，所以也是很难过的，那个祖师也是很难过，那找不到没办法，传不下去了。那达摩祖师，这个菩提多罗尊者看到，哇，这个菩提多罗啊，哈，那个波罗多罗尊者看到这个菩提多罗，也就是菩提达摩祖师，他是一个大法器，所以留在这个地方了，准备将来把法给传给他了。那达摩祖师跟着菩提多罗尊者的欣喜啊，后来这个菩提多罗尊者就把这个法交付给达摩祖师了。那达摩祖师得法以后啊，他就问菩提多罗尊者，他问他，我既然已经得法了，那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弘扬佛法呢？来弘我们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个法门呢？这个要机缘成熟，如果缘不成熟啊，人家会把你觉得这是什么法门呢？人家还以为你是你是这个邪魔外道的，会被误会啊。像以前达摩祖师的两位学生，一个就是佛陀，一个叫耶舍，他们两个人到我们中国来，就传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方法， 对不对？人家都觉得这是什么佛法呢？所以被人家把它列为一种啊，好像不是正派的啊，邪魔外道的。所以啊，皇帝的派兵呢抓他，抓这个西方西域来的这个邪魔外道，然后来抓他们。他们两位啊，逃啊逃啊，逃到了那个庐山那个慧远大师那个地方。慧远大师很受当时朝廷的保护啊，所以兵到那里就不能进去收山了，到那个地方就停止了。那这个慧远大师知道这两位啊境界很高啊，那他们慧远大师啊就跟这佛陀跟耶舍两个人谈论这心地法门啊。那佛陀跟耶舍就问慧远大师说，我们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但是有一种法门不需要三大阿僧的，非常快哈。他怎么快呢？他说这样快不快哈，说这样快不快哈，说这样快不快。他说这个很快，你看这手从这一面转到这一面，这个速度很快啊。啊，那耶舍跟佛陀就说，有一件事情呢、啊，比这个还要快的，当下就可以成佛啊。那就是什么？就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他随便一举，这个就是为什么信呢、啊？一切万法都是自信所现的、啊，所以啊，像这一种教外别传、不立文字的这种法门呢、啊，如果言不成熟，很容易被误会啊。所以，达摩祖师问菩提多罗尊者说：“那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做佛事呢？”那波罗多罗尊者就告诉达摩祖师，告诉他。你虽然已经得法，但是现在缘还没成熟，不要远游，先待在这个香智王这个地方啊，先待在蓝天，等到我灭后啊，我圆寂以后67年呢、啊，你再到中国去设大法要，那时候中国的大乘佛法成熟了，你在那个地方啊设大法要，直接接引善根立志啊，直接善根。后来呢，达摩祖师依着他老师的交代啊，从这个南印度啊坐船来到我们中国，经过马六甲以及暹罗、柬埔寨这个地方，经过3年的时间呢、啊，背极辛苦啊，而到。梁朝啊，就梁武帝普通元年才来到我们中国的南海，也在广东省南海这个地方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广州刺史萧昂他上奏给这个梁武帝，那梁武帝就派使啊迎请达摩祖师到金陵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南京金陵。那梁武帝见了达摩祖师啊，什么都不问。大家晓得啊，这个公案啊，梁武帝问：“朕见事共生写经啊，有多大的功德啊？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情，有多大的功德啊？”达摩祖师啊，他也久闻梁武帝的护持佛法，所以很想把这个了义的佛法来传给。这个梁武帝，如果皇帝能够深信这大圣了义的佛法，你想想看，那这种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、教外别传的禅宗法门呢、啊，民心见性的法门，一定能够发扬光大的。可是梁武帝因缘不具足啊，哈、啊，这个梁武帝这么一问，达摩祖师所以直截了当跟他讲，希望能够开启梁武帝的悟门。他就跟他讲，毫无功德可言。你想想看，本来梁武帝是满怀的热忱，希望他来 或者这个印度来的高僧来的赞叹说，哦，你这个功德太大了，就是这个功德可以成就菩提什么的，这一听呢，梁武帝呢很高兴啊。可是达摩祖师啊，他不这样讲，所以修学佛要直心呢、啊，讲如实意啊，真实的话啊，心里绝对是安乐心的、啊，无德无私啊，讲真实的话，毫无功德可言。梁武帝说，为什么没有功德？我、哦、做这么多好事情，人家经上都说功德很大，对不对？我、哦、做这么多，怎么没有功德？达摩祖师就说：“尽智妙言，体本空寂啊，如是功德不宜事求啊。”修学最后所证的就是你的本有的东西，本觉本有的东西嘛，不是外面去买的，不是去交换来的。你所证的就是什么？把你的分别执着妄想去掉而已啊。你修六度万恨，你修种种方法，只不过是把你的烦恼习气去掉而已啊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时时勤佛事，勿使惹尘埃。到最后呢，尘埃自然不会惹。我常常讲，挂不住嘛，一切五欲六尘烦恼挂不住了。那个时候，你的这个本觉本有这个本觉性就现前了。所以这个本觉本有的本觉性呢，不是去做买卖去交换的，不是去外面造作去换的，是你本有的东西嘛。你只要把这些啊，经上讲的见思二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去掉了以后，每一个人都是佛啊。所以四心是佛，四心做佛，不必外求的。达摩祖师不知道这个理由，他以为我广做功德，我的自信的光明就会现前。如果你贪嗔痴很重，你做再多也没有用啊，那只是将来得福报而已啊，不能启发你自信的本觉性啊。所以达摩祖师告诉他说，这个我们这一念心是本自具足了，性体本空寂，尽智妙言了、啊，遍照法界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啊，无上菩提觉法乐啊，又无上涅槃即涅乐，清净湛然了、啊，体本空寂啊，泯之了不可得。可是呢，它却可以现万法。你看，你泯自己的心体，反照你的自心，无有一法可得。可是眼睛一睁，电灯、桌子、椅子、诸位大德同修就在我眼前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个清清楚楚的境界从哪里来？就我这么一念见性变出来的，就是我见性变出来的。悟的人他不迷以外面的境界，这一念见性所现的就是菩提相。迷的人去分别执着，这菩提相一转就变成五欲六尘烦恼相。所以悟的人他见的是妙妙色、妙香、妙触、妙味、妙法。迷的人就叫色身香味触法，那加上个妙字，那就是菩提啊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能所，没有得失，了了分明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可是一点都不染，这清净解脱，所以他有无上涅槃极灭乐啊。这个不是用买卖可以买得到的，不是你做功德可以求得到的，你一切的造作不过是借假修真，把你的烦恼习气去掉而已嘛，你不必在外面去找啦，自己本事本来具足的。而这个梁武帝听了还是不懂，还是不懂，提本功不宜事求，还是不懂。他接着又问，那什么是圣地第一义呢？那佛法不是圣地第一将修哈、啊、一了义的经典可以成佛啊。我们讲什么叫做第一义地，其实第一义地啊，在禅宗里面来讲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向上一着，也叫做末后句。末后句没有话，末后句就是把你最后一点点的那一些执着帮你打下来而已。我们修学佛法总是我们攀缘五欲六尘，心很乱的，所以修学佛法你看禅宗叫做参化头，把你根深世界万法融在那个移情上。净土法门就是把你分别无欲六尘境界融在那一句佛号上，意义是一样的。到了末后记的时候，就什么那个移情脱落了，本觉本有，本觉性现前了。那个净土法门就最后那个末后记是什么？那一句佛号消归自性，念而无念，本觉性现前。所以末后记不是给你什么东西啊，是帮助你 身心脱落而已，一无所住啊。所以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啊，从这个不着一层的实际理地根尘接触起，佛是门中不舍一法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真实的妙用就在你这一念心中啊。所以那个向上一着，密不通风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什么是圣意、圣地、地狱、地狱的自己了意的，就是末后记。所以啊，这个我们要了解啊，修学不是有那个真正有的末后记，还有最后那个记，那个记，如果你执着那个，刚好是法执了。所以末后记是叫你放下了。那这个杨武帝就问：那什么是圣地第一呢？达摩祖师说：我阔然无圣。为什么他讲的是真的是末后记啊？希望他把最后那个末后记的那一个念也放下来，放下来就是了，就最后那个执着放下来。所以他跟他讲阔然无圣，这个梁武帝更加灰，更花了，头更昏了。那他又问了：那阔然无圣，人家都叫你圣僧，那啊，对面者是谁啊？那在我面前的您是谁呢？对不对？那你是对不对？这个。对面的这个是谁呢？啊，你既然是阔然无圣呢，那对面的我这个是谁呢？达摩祖师说：“我不认得，对不对？”对，他的梁武帝的意思说：“那你不是圣僧吗？你说阔然无圣，那你对面的您是谁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也不认得。”诸位啊，你是谁呢？你是谁呢？你也不认得。所以人家如果骂你，你是什么东西？说是啊，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，真的说是一物即不中啊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。我们现在仅存在你的心里就是我执跟法执，就种种分别妄想啊，这个体本空寂啊，尽智妙缘啊，体本空寂啊，米之了不可得啊。所以他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任何一个人都看都说不出来，地亦空。但是呢，你怎么可以发现它呢？怎么去发现它？诸位，眼耳鼻舌身意的妙用就是它，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能嗅，在舌能尝，啊，在身能觉，在手能抓，在脚能奔，你一切处事待人接物的整个就是它的运用啊。离开它就没有境界了，都是它的运用啊。从我现在在讲，我拿课本，我在抓这个，我在那里分别，我在那里想，我在那里计划，在那里思维，整个都是他。所以诸位，因为我们现在有我执，所以你根本不了解这是怎样一个境界。所以啊，你要见我们这念心，怎么讲说他就是你，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，你怎么想都想不透。所以有人就问你一位禅师，说为什么这么难见呢？他说是因为太近，这个禅师说太近了，我太近了，我看就是你嘛，听就是你嘛，闻的就是他嘛，一切作用都是他，没有他就不行。你看我们晚上一睡觉，睡得很熟也不做梦，你跑到哪里去你也不晓得。但是一个开悟的觉性的人，他觉性是不失的，可是因为我们睡觉是无明，所以当你睡着的时候你什么也不晓得了，昏昏迷迷什么也不晓得啊。那如果你很好睡的话，一觉就到天明，好高兴啊，精神很爽朗，很舒服，哇，昨天晚上睡得很好。可是一出来一听电话一什么，马上烦恼起来了，对不对啊？一早上一起来电话来了，哎呀，公司遭小偷了，呼呼，紧张的不得了，呼，什么事情了，紧张的不得了。你看这一听所有烦恼都生出来了。诸位，你看你睡得着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为什么一听到电话烦恼就来？所以你从抓起电话筒到听到公司出了事了、啊、或什么事情了、啊、或怎么样，这整个一切变现的境界就是你自己。所以心体虽然是根本秘密，心了不可得，但是呢它的作用历历分明、啊、所以心体是空啊。为什么叫一心三观？体就是空啊，他变出来的相就是假嘛，这俗谛嘛。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人我是非到他心变出来了，我们不了解而已啊。你了解了，你有什么好执着了？所以当你了解这个事实 真相，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你知道它是空有不二，那就是中道嘛。所以中道就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那你不就解脱了吗？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南无祖师就告诉梁武帝说，果然无胜，对不对？根本没有这个，对不对？我哪有什么胜？为什么凡圣都是这一心嘛？心体空寂啊，泯心了不可得啊！所以，我刚才在举这个以前那个永明延寿禅师啊，他也是一样。他有一次他参，把这个身心世界融成一个一团参，突然之间一个木头从那个木架上掉下来，砰啷一声，他豁然能所破除了，我法二字破除了，这能所破除了，这一下子他见心了，然后他就做了一首偈子：扑隆回他物，纵横不是尘。我们以前扑隆就听到那个木头掉下来的声音，甚至会被他吓一跳，对不对？当他能所松能说扑隆哦。那是见性显出来的，我自己的见性依着那个声音生成显出来，闻性那就是我闻性，所以扑隆回他物，纵横不是尘了。以前所看的是六尘，现在看的就是唯自性啊，纵横不是尘，山河即大地啊，全入法王身啊，原来入的就是我这法王身啊。所以诸位，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五欲六尘，悟的时候就是你这一念心了，法王身了。达摩祖师告诉梁武帝说，果然无胜，就是告诉就已经在直指人心了，心和众生三无差别，这一念心中啊，迷凡圣了不可得啊。可是梁武帝还是不悟，听说啊，我看电影啊，好像梁武帝啊生气了，然后就下逐客令了，说送客，就把达摩祖师给送走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达摩祖师啊没办法啊，既然已不投机啊，他于是就渡江北上，到了魏朝，在这个魏孝明帝孝昌三年这个时候啊，他就安置于河南登封县西北的嵩山少林寺，那整天呢，他的面壁而坐，他在那里啊等待机缘。为什么呢？缘还没成熟啊。你看，梁武帝可以说是善根很深厚，自己40几岁就已鬓灰昏黄，自己出世啊。我们中国的世俗就是由梁武帝倡导的，然后自己也讲经说法。可是呢，善根这么深厚，对到这个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的法门，他还是觉得这个邪知邪见，不能够接受。那达摩祖师一想，那我去哪里找学生呢？只好等待机缘，面壁到了嵩山少林寺面壁。所以一面壁也做了9年呐、啊，那大家都不知道达摩祖师的这种用意啊，所以人莫之测，所以那个时候都称之他为闭关婆罗门，因为他整天面对着墙壁而坐，闭关婆罗门。那婆罗门它是印度四姓之一 啊，印度有四个姓的一个姓，这个姓是最高级的、最高等的婆罗门。它是以奉事梵天的。那婆罗门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叫做净行，清净之行啊，叫梵行，清净之行。那也就是表示啊，这婆罗门种啊，他们是净行高贵，舍恶法，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。所以那达摩祖师是从印度来的，所以他们就称达摩祖师、啊、为闭关婆罗门。那9年以后、啊、才遇到了慧口大师、啊、所以才复法衣给慧口。在复法衣给慧口这里有一段公案。达摩祖师在复法的时候啊，他的命他的弟子，他的四位弟子啊， 他就告诉这他的四位弟子说，我时将至矣啊，我在这个世间的缘要尽了，我要走了，你们啊要把你们的修学的心得挤出来，像弘忍大师告诉他的弟子，取自般若之性，取自你们自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计来我来无我，成来我看，若夺法我就给你们依法，就把依法传给你啊，就类似这样一个性质啊。你们四个人把你们修学的心得报告，取自内心般若之性，做一首偈子，我看看你们的境界合不合法，合不合以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个心地法门，如果合的话我就把依法传给你们了。这个时候啊这个道富比丘他就说了，说如我所见呢，不持文字，不离文字而为道用。你看他还有不离文字，虽然他不执着文字呢，但是呢他也不离文字啊，还是心里有所依靠啊，还依着有所一个文字，虽然没有执着他，但是还是有所依啊，那不是自信活盘托出啊，不是真如本性的真实妙用啊，不是本觉本有啊，不是自己本觉性显现出的妙用啊。所以佛的一切智慧并不是一文字而有啊，他是自己心里达到了一无所依靠的时候，从这一念心中根尘接触显现出来的妙用，那是道，那是大道，那是真正的真理。这大富他虽然不执着文字嘛，但是还有点依靠。这达摩祖师就说了，你得到我的皮呀、啊，你不到我的皮啊。那个比丘尼总持啊，他又说了，他第二个他就讲了，说我今所结啊，如庆喜见阿出佛果，一见更不再见了。我现在对祖师你的开示，我听了以后啊，我一见以后我就不再见了，但是他还存的不再见，还是偏在另外一边呢、啊、一个是偏离有，一个是偏离断了，不再见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那个长爪梵志跟佛陀比赛两个人的功夫的时候，长爪梵志说我一切法不受了，对不对？他还受了这一切法不受的这个，还是不是真正的离有离空啊？啊，不是真正的本地风光，不着一尘的这一念实相心呢、啊？所以他还有这个一见便不再见这么一点执着、啊、还不是本地风光和盘托出啊。那达摩祖师说，不错，你比他好一点，得到我的肉，对不对？你得到我的肉。那接下来道义第三位弟子道义就讲了，四大本空，六尘非有，而我见处实无一法可得啊。这个就跟我刚才一样，他是偏离空，一个是偏离变永不再见，偏离断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偏离空啊，对不对？哈，无因本空，六尘非有，而我见处实无一法可得。佛法里面得与不得是一件事啊。如果今天你修学修到最后说，我已经是无有一法可得了，你有得一法，那一法就是一法，无有一法可得。你说我今天已经修学已经无我了，还是有我，有一个无我，真正的无我是有我无我打成一片啊。如果你说我现在跟一切境界都打成一片了，诸位还没有打成一片，真正打成一片是连这个字都没有。所以佛法叫不立中，如果你内心中我已经不执着了，你还执着一个不执着，你说我很清净了，你还被一个清净污染。所以你看佛法是不立中的，所以坛经里面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，你究竟成就要怎样呢？要离迷离觉，离净离然，离正离邪，但修行有次第的，以觉弃迷，迷去掉了不能纯洁，纯洁还是相对待的，还是在相对待人所里面。所以我常常举那个洞山禅师，有一次有一个出家人，一个禅僧去请教洞山禅师，他说他自己境界，说我心如朗月，我心觉结了一切法，像朗月一样明照一切，如何啊？那洞山禅师说，忧是阶下汉， 还是在台阶底下，意思是要炸的，要炸的，是不是？还台阶底下，这已经不错了。他已经能够以洁来去掉迷了，但是他纯洁，他心像蓝月一样，明照一切。那结果禅僧就说：“那请师接上梯，你帮我请我接上台阶啊。”我说：“好，等你朗月下山时再来见我。”对不对？就是你现在是 迷去掉了，但是你纯洁，你什么时候觉去掉了，我再给你印证。所以我们以正气邪，邪去掉了，正不能存着了。你以静气染，染去掉不能成性。为什么？自信是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？真如本性里面是凡圣悉不可得啊。所以啊，真正成就是平等，平等啊，染净平等，自他平等，凡圣平等啊，烦恼菩提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平等平等，是真正实认这个实证这个境界，相应这个境界才是啊。如果在文字有这个觉受，那都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啊，你看他说这个道义说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而我见是十五一法可得，他反而偏你空了。前面那个是断偏你断灭，这个是偏你空。阿摩说还不错，比他好一点，你得到我的骨了，对不对？那最后轮到慧可大师了。慧可大师啊，他就从他的位置上走到达摩大师前面顶礼三拜，又回到他的座位了。为什么？具体即用啊，老师有交代，他清净心中啊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，他心里不住一法，了了分明。你到了心不住有无，不住一法的时候，你一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现在一听，因为你有能所啊，有我执，有法执，你马上会想这个事情对有什么好处，我从得到什么利益，好了，马上落心意识。所以落心意识的分别，然后再起作用，那就是造业了。落了有落入我们受受想行识，造业了，有了业果了。你心不清净了，有了业果，你用的是心意识的攀缘心。如果你心清净自无疑，你遇到了境界，一接触他自然就知道了。为什么？本觉本有嘛，他自己就知道嘛，本觉本有嘛。你不要再去想我应该怎么做，一接触哦，知道，一听就知道了。知道了以后什么呢？他就有自然的反应。你如果没有我执，没有法执，心地清净自无疑，他有自然的反应。就像一面镜子，他只要是平，他只要没有灰尘，他自你什么东西到他前面，他自然就把你照出来，他自然的反应。这种心里没有一点执着，那个自然的反应，那就是大道，那是真理。所以那个慧可大师他心里一无所执，心里啊清净自无疑，听了老师这么一讲，就啊老师有吩咐嘛，哎，一听得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心里一无所住，一听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。老师有吩咐，当然走到老师面前顶礼三拜啊，看老师有什么吩咐，没有吩咐就回到原地嘛。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怎么做。所以唯识学里面叫做圆成实性，就当你在偏计，在那个依他起性这个假象上，你的偏计值了以后，你就证得圆成实。什么叫圆成实？就圆满的真实体性，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。就你把这个染污心去掉了以后，你就证入这个圆满的真，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，没有障碍的。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它就自然的反应了。那我们是凡夫，这一面镜子很可怜啊，被灰尘蒙，五蕴的灰尘蒙住，它根本不能照。所以虽然它有罩子，镜子有照性，被灰尘一蒙，所以上明下暗，我们都会做错事，造业了。那声闻缘觉呢？啊，它也许是凹透镜，凹的，对不对？凹透镜比较厉害一点，凹透镜它可以照，照的不确实，对不对？你看你站在那个凹透镜面前，那个凹镜啊，对不对？就把你变得人很扁，对不对？那个凸透镜就把你变得人很长，但是可以把你照了起来。那菩萨他指一点钟啊，他那个镜子也是擦得很亮，但是呢他不是很平，不是很平，有一点点不平，所以没有那么确实。所以你站在前面 哎，我今天怎么这么漂亮呢？原来是镜子有问题，对不对啊？有的人太长一点，站在那个镜子有点不平，好像有点凸进，哎，我今天好像胖一点了，对不对啊？一个很爱胖的人看到那个凹的那个镜子，哎，我今天胖一点了，很高兴。其实不是啊，那个一个很爱瘦的人站在那个稍微有一点突出的镜子，哎，我今天瘦一点了，很高兴，嗯，对不对？那菩萨就是这样，他还有一点点不平，所以照了还没有办法达到绝对的真实，他反映出来没有办法达到绝对的真实。唯有佛那面镜子啊，他是见思后、尘沙后、无明后，也去得干干净净，破了我法二执，以我们讲的烦恼障、所思障，去得干干净净，完全平了，而且一点污染都没有，老老实实把你照出来。